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怕这个大高个摔下来就不好看，所以我就拿了个拐杖。非常感恩今天可以再回到本堂。我母亲在世的时候说，手心是肉，手背也是肉。我现在基本上是在北堂跟一般的同工做福音拓展的工作，所以比较难得回来，那今天见到弟兄姐妹非常的感恩，请你们一边听不要打瞌睡，一边听一边为我祷告行吗？好的，我要把我这个电脑开起来啊。刚刚有诗班的班员问我好不好，他说看起来你比以前好得多，我说感谢神啊。其实我3月出发去印尼，2月1号到2月14号是生病的，得了这个新冠这个时髦病所以不落人后，人家得我也得来找 OK。 那3月1号出发也是感谢神，很多北堂的很多弟兄姐妹很为我担心我就跟他们说，我2月26号出发前，我跟他们说我不一定能够回来的。那有人就哭了，我说哭你要承认一件事情，我们读圣经要相信神的话，我的命不是在你在我的手中，而是在掌管生命的主的手中。阿们。我们知道，但我们要相信。所以我跟北堂的弟兄姐妹讲说，我这次出去我不一定能够回来不是说我要不要回来，是主要不要我回来。主要回来感谢神，主不要回来也是感谢神好的，那我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信息，是有使命感的基督徒有使命感。反正我每一次有机会传递信息都是很 heavy 很重的但抱歉原谅我心中的感动不能不说我们还是一起低头祷告阿爸天父，我们的主，我们何等的感恩，刚刚诗班所唱的奇妙的平安，我们有平安在我们心中。主，我们真是知道这个平安是从你而来，因为你十字架上面救赎的恩典除去我们的罪，我们才能够享受在你里边的平安。主，我们有永生的盼望，那是因为你从死里复活。主，我们怎能够不感恩呢？主，今天早上要透过你无用的使女再次传递你的话语，恳求主让我们每一个听的知道怎么样回应你那无比的大爱。孩子将这段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孩子也知道有很多人在为孩子祷告，主，求主你使用。我们同心的祷告祈求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的，这个我想呢，去年我讲过这个，用过这个头两句的话那今天我不讲那个数字了，反正就是说，你可以可不可以知道你是不是知道呢？全球每一个小时、每一分钟、每一秒钟有多少人死亡呢？最近我看到 Samatel 这个 Journal 上面他讲到 Samatel 这边一天死亡多少人所以你知不知道在疫情当中有死亡的人数有多少呢？现在继续再有，继续有新的变种出来那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有没有留意呢？所以在这个疫情当中在疫情当中有很多有使命感的基督徒，我知道他们用各样的方法在网上去找 机会来向他们亲戚朋友来传福音，使得很多在悲痛绝望当中，因为亲人死连见面的机会都没有，那种的悲痛是撕裂肺腑的那种痛。所以在绝望当中的人呢，能够因为听到这个福音，使人有盼望的福音，开始有盼望，有新的希望。好，今天我讲这个做一个有使命感的基督徒。是什么是使命感呢？使命感呢，就是完成一个认定使命的态度跟决心。而一个好的认定使命是什么呢？它需要包括四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有意义的目的。我们每个人的使命有不同的使命，要做的事情，要做的研究，要做的各样的读书计划等等，我们有使命。但是我们的这个使命的目的是什么？还有怎么样 how to 这可行的策略是什么？还有呢，一个是不是有一个对的行为的目标？还有正确的价值观。所以使命感，什么叫使命感呢？我就用这几点呢，就是包括这四样。好，这边给大家看到，你自己知不知道自己是一个有使命的人呢？我们自己想想看，我是不是一个有使命的人？我想你们是应该知道的。那一个基督徒正确的使命，正确的使命是什么呢？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我们的生活一天过一天，每天都是为自己的需要来忙忙碌碌。我们想想看，不要管别人，我们自己想看，我每一天是忙忙碌碌，都是为了自己周遭的事情，自己家里的事情忙忙碌碌。那我们所忙碌的有没有永恒的价值呢？我们忙工作，忙赚钱，忙家庭，都是很好的。我们忙碌的这一切有没有带来一个永恒的价值呢？基督徒的永恒价值，基督徒使命的永恒价值呢，那是要按着神的心意来完成他所托付我们的事情。那就是主耶稣在复活升天的时候呢，他跟我们讲的这个福音的大使命。这个我们弟兄姐妹听的不要再听了，那我们今天我还是要用这一个经文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在马太福音28:18-20说，耶稣对门徒说，天上地上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吩咐你们的一切都要教导他们遵守，这样我就常常与你们同在，直到这世界的终结。那这个使命，这个主所颁布的使命，它是有目的的，也有方法的，也有价值的，也是无可推诿的。它的目的是什么？使人做主的门徒，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方法呢，他这边讲的方法就是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还有呢，我吩咐你们的一切都要教导他们遵守。这是怎么样使人做主的门徒？一个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还有呢，凡我所吩咐你们教导他们遵守，这是方法。最后得到的这个价值是什么呢？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常常我们希望有主同在，我们出门说啊，主与你同在，赐你平安，主与你同在。我们希望主同在，那怎么样同在呢？这上面就讲到这个方法，怎么样得到，我们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怎么样能够使人做主的门徒，使人做主的门徒，最后我们得到的这个宝贝就是神的同在那如何使人做主的门徒呢？我刚刚讲了两点，一个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就是一个人他一定要认罪悔改了，奉耶稣基督的名接受洗礼，认罪悔改的人才能做主的门徒，那给他们施洗加入教会。那第二个是我吩咐你们的一切都要教导他们遵守，这是主所吩咐我们的。所以主耶稣他将很多的话告诉他的门徒，他升天之后呢，圣灵降临，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那引导门徒明白真理，他赐给我们悟性，圣灵赐给我们悟性，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话语。其实往往我在带一些灵修小组的时候呢，往往弟兄姐妹讲说看不懂，不想看旧约圣经，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不看旧约圣经的哈。在我碰到一些在这个灵修小组告诉我，就说不看旧约圣经，因为看不懂。那感谢神，现神也借着李牧师帮我们进入这个先知书里边，今天看阿摩斯书帮助我们来更深的知道体验呢，旧约圣经也非常的宝贝呀。虽然旧约圣经里面讲律法你不喜欢看，但还是要看，那是神的话语但每一个人怎么会不懂呢？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赐给我们悟性啊。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耐心的去看神的话，耐心去看，你从前面一看卡住了就看不下去，但你慢慢耐心的去看，越看到后面就越明白。好，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真的是圣灵，我们蒙恩得救的人，圣灵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边，他不会偏待人，不是说有博士的才会明白，不一定。所以每一个人，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赐给我们悟性，能够明白神的话语。所以当门徒得到神的话语的时候呢，自己先领受了。如果读了我自己都不感动，那怎么样去教导别人呢？所以自己领受了，自己先领受神的话语，然后呢，按着神所吩咐的去教导别人。所以从使徒时代到现在到今天，神也透过讲台，透过主日学，透过查经班，透过各样的查经小组，来教导他的话语，把他的话语教导出去。所以与人分享主的话是主托付给每一个基督徒的使命。我们今天听神的话也听了，我们得着领受了没有？领受了我们就要分享出去，如果据为己有那就蛮可惜的，但是如果我们领受神的话语，神给我们一个吩咐说你要传出去，要告诉别人你所领受的。所以我常常举一个例子，我在北堂也讲过，有一个教会呢，它的两个门，一个前门后门，前门后门都有不同的两幅油画，油画看起来是一样，但是呢，前门是主耶稣站在中间，门徒在面对着他，我可能在这边也讲过，后门呢，主耶稣仍然在中间，但是门徒们都背对着他，所以我在别的地方问过，究竟是为什么呢？是讲到不好听，诗班唱的不好听，背对的吗？不是的。当我们在今天在这边敬拜的时候，我们领受了，我们领受从神那边领受他的话语，我们听到了诗歌，对我们很触动。当我走出离开这个教会的门的时候，我们面向世界的时候，我们要将我们刚刚今天在那坐了一个多小时干啥的？我们坐这边一个多小时，在这边，你瞪着我，我瞪着你啊，不，绝对不是。我们肯定要领受，领受的出去告诉人，我刚刚去基督之家第一家，我领受了什么？我今天得着了什么？去告诉你的朋友，告诉你的亲戚。所以这个是主所吩咐给我们的使命。这幅图，主耶稣在那边讲道，旁边的门徒围在那边。我就问，谁是我的主呢？是我自己吗？ 还是主？我们要问我们自己，谁是我的主？我自己吗？还是主？许多基督徒不是不知道主的命令，也不是没有想到主的呼召，也不是没有听到主的呼召，而是不愿意将自己交给主。自己还是要做自己的决定，自己的主。所以这边主说，不要为自己筹算，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神的话语说，这个世界的末了的时候，地上一切有形质的都如火被消化，这个里面包括非基督徒、基督徒，我们所有的财产，所有的包括我这个人都没有了。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为什么而活呢？主说不要为自己筹算，唯有耶和华筹算才能立定。好，所以我们在这个有限的日子底下，我们想我们的价值观是在哪里，我的人生观在哪里，我每天在筹算的是什么。使徒保罗，这个我在网上拿的，使徒保罗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生，他的人生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生。他以前是逼迫教会的，我想大家都知道，读圣经都知道，他以前是逼迫教会的，逼迫基督徒的。但是有一天，当他在大马色的路上，主光照他，他马上不服。当他悔改的时候，他的生命改变了。他没有问主说我能做什么，他没有问主说我能做什么或者我要做什么，而是问主说，主啊，我当做什么。所以今天呢，你跟我可以学习使徒保罗问主啊，在家里我当做什么？在教会我当做什么？在工作的岗位上面或在社会上我当做什么？你知道在不同的人群当中神赋予你的使命吗？你或许对儿童事工有负担，我知道我们很多老师弟兄姐妹在负责儿童事工，或者你对校园工作有负担，或者你对老人事工有负担，或者你对教会的圣乐，好像我们诗班对教会的圣乐特别有负担，还对牧养教导有负担，或者对传福音海外宣教有负担。无论你对哪以上哪一个事工有负担，但是你不可以没有使命，你不可以没有使命，没有那个使命感。什么叫没有使命感？要清楚侍奉的动机跟态度。我侍奉，我今天来侍奉的目的是什么？我是不是甘心乐意的侍奉？我是不是尽心尽意的侍奉？我是不是为讨神的喜悦侍奉？所以我们有个使命感很重要的。这一节经文大家也很熟悉的，使徒行传1章8节，可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领受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个经文很熟悉。那这一节经文呢，让我看到就是说，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做跨越文化的宣教工作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有一些也许神呼召你就在本地，不是每一个人飞出去的也许神呼召你就在本地，在你家里， 像你的亲戚，在你工作岗位，工作岗位也是你的一个宣教工厂，在你的周边就是你宣教的工厂。像传人基金会呢，这个过去3年因为疫情的缘故，我们在缅甸开始了网课，网上教课。网上教课就是那边的高中啊，就是因为打仗啊，还有这疫情呢，学校停课，那校长不想学生荒废了课业，所以就我们就开始了网课，教导他们圣经啊、英语、汉语、数学、电脑。今年呢，我们再加了生物化学，还有历史地理，还会计课。所以很多北美各个地方，可以说各个地方的弟兄姐妹也把握这样的机会，透过网络来教课啊，一次是80分钟。所以你即使没有去到这个撒玛利亚，或者直到地极，在耶路撒冷，你坐在电脑前面，你也可以宣教。在这个大洋彼岸的地方，有一些年轻人，以前我们资助他们助学，让他们读书的，现在他们大学毕业找到工作了，他们说哦，一直想宣教，但是都不知道怎么参加，怎么参与，去哪里。现在没有想到坐在家里边都可以参与宣教，可以接触在缅甸的孩子，他们都是 用普通话的，所以借着教课能够把福音带给他们。所以呢，使徒行传1章8节不是一定做跨文化，当然有些宣教是说你不做跨文化就不是宣教啊。我是不接受这样的说法，可能当时是因为少有人去这些跨文化，你需要学语言，去一个完全文化背景不同的地方或者是因为政治因素，或者宗教因素，或者经济因素，少有人去的地方啊。43万的宣教士，大概只有3.3%在这些创起地区来服侍的。所以呢，那今天我们不要想得太远，如果你能够从本地开始，很多的机会我们可以参与在宣教方面。所以重要的不是在于，很重要的不在于你去哪里不在于你去哪里，而是你愿不愿意顺服主要去他要你去的地方。如果主耶稣要你留在耶路撒冷，你跑到撒玛利亚 ？No。如果神要你去撒玛利亚或者地极，你又赖在耶路撒冷不走也不行。所以不在于去哪里，而是在于你愿不愿意。神呼召你的时候，神感动你的时候，你愿不愿意顺服？相信我们都很清楚大使命所说的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啊，但往往我们专注于教导人怎么样认罪悔改才能得救，我们比较不太敢一个新信主的人跟他讲说这个做门徒的意义啊，要付代价，可能很多人就退缩了，不敢信耶稣了所以往往呢很多是信徒，还谈不上做门徒所以这个门徒两个字呢，根据希腊文上面讲呢，这两个字不是单单指学生简易的讲是学生门徒嘛，但不单单如此啊，而是指一位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遵行他旨意的人呢，愿意毫无保留的委身于他。甚至为福音牺牲的生命也在所不惜。所以今天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我是主耶稣的门徒吗？门徒是学生，不仅仅如此， 还要肯付代价，愿意跟随他肯付代价。那主的门徒要付哪些代价呢？啊，这边就是公开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主的门徒无论走到哪里，都愿意勇敢地告诉人你所信的是谁呀？啊，我们敢不敢？哦，你在 Costco 买东西，你碰到中国人，你敢不敢告诉他？我这次很有意思，我在旧金山机场，因为坐轮椅推轮椅，推我轮椅的那个，我也给他一个福音单张，跟他讲耶稣。结果快到，他说 Praise the Lord， 感谢神，他是基督徒啊，他不是华人，那感谢神，我们随时我在新加坡跟赖穆森牧师请我吃饭，我们在他机构前面一个餐馆去吃这个海南鸡吧，啊，哎。我就把福音单张给那个老板娘，她很开心。我信耶稣吗？还没有。我不管怎么样，随时随地，我不怕丢脸，不丢脸是荣耀的事情。我就大胆的，人家骂我也无妨。所以我随时随地，我从香港坐飞机回来的时候，一个开车的师傅叫阿桃，我跟他传福音讲了，他说好啱听啊。很听得很舒服，他很喜欢听，所以我现在就尽量把一些灵修小品呢发给他，啊，所以随时随主的门徒是无论走到哪里，你都有个负担，要赶快把我所得到的宝贝告诉别人。第二点呢，讲到我们愿意，凡事尊主为大。我举一个例子，我在中国一个同工，他最近得了乳腺癌。很 aggressive 那种的乳腺癌，啊，就他的母亲就从乡下上来就说：“哎呀，送给医生送礼，要送礼啊！你看很多病人的家属都送礼。”我的同工说：“妈妈，我不送礼，感谢神，他凡事尊主为大，啊，这些一些实例了啊。”然后第三个呢，我们除了公开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除了愿意凡事尊主为大，我们甘愿为福音的缘故牺牲生命。我记得我出来宣教40年前，那时候在中信中国信徒布道会，尤洪香牧师他说：“你知不知道宣教士跟死是画等号的？”我说：“我知道。”我死了没有？我今天还站在你面前。所以就是说，愿意甘愿的为福音的缘故牺牲生命。所以我刚刚跟你讲，我3月去，我有可能不能回来的，极大的可能，因为我们从新加坡飞到苏鲁巴雅泗水那个地方，那个飞机是这样子。你怕吗？我跟我的同工说，感谢主，我们有平安。一飞机的回教徒就在念可兰经，你可以听他越急促，是飞机颠簸的很厉害，他的念可兰经就越急促。我们不需要，因为我们有平安在我们心里面。死有谁不死？每个人都会死，但是我们知道，我常常讲也是笑话，我说有人撑死了，气死了，笑死了，哭死了。那如果为福音死，有什么不好呢？好，所以使徒保罗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性命很宝贵的，有人说。有命就有钱，对吧？有命就有钱，没命就没钱，所以性命还挺宝贵的。但是保罗他的心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为什么呢？他吃撑了。他一个目标就是：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是他为什么不以性命为念。 他看万事成粪土，为什么？因为世上的事情已经不再重要了。下面呢，我要给大家看一个。这个呢，我在准备讲章的时候，我就印象当中有美国有一间教会啊，50个人，但他们差派很多的宣教士出去，我就想找这个资料出来，怎么也找不到，但是我找到这个教会。这个教会呢，这个教会有什么特别呢？这个教会它是属于美南浸信会的年会底下的。美南浸信会在全世界有46000间教会，这个北卡顶峰教会是这个46000教会当中其中一个。那这个教会有什么特别呢？他说北卡顶峰教会所差出宣教士的数量呢，是任何这些美南浸信会的教会的7倍。哎，很耀眼，我就看为什么，我就是继续 dig in， 就看那个资料是为什么？是因为他们的财力雄厚吗？是因为他们人多吗？或者他们教堂大吗？其实都不是，其实都不是，那是因为他们有一般有使命感的基督徒。给大家看看啊，这边他说这孩子他们怎么样有使命感，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使命感？从他 baby 的时候，从婴孩的时候啊。他说婴孩的时候父母就受托了要培育他们，像一根箭射往世界的，从小就培育他们，从婴孩时期父母就培育啊。第二个呢，当他们初中的时候，读初中的时候呢，父母就参加美国本土的短宣，而不是去这里玩那里玩，是在有个目的的，有个使命的目的他们跟着父母出去的。然后他们读高中的时候呢，父母就带他们到美洲大陆的一个国家去旅行，也是不是看风景啊，就快乐快乐啊，这样也是带着使命出去了。然后他们高中毕业的时候呢，教会差派他们出去，去到这个顶峰教会所差出去的宣教，在世界各个地方宣教士的家中去住3个礼拜，去学习宣教，去体验宣教。当他们读大学的时候呢，他们要每个大学生要利用一个暑假出去短宣，也是带着使命出去的。那大学毕业呢，他们要投身2年去宣教，或者做教会职堂的事工。那一些老人家，这个 baby boomer， 就像我就是这个婴儿潮时期出生的啊，这些退休人士呢，就将退休他们退休的头2年奉献出来，帮助教会职堂，啊。这个每一个他们就有一个很有系统的，很有计划的来培育这些门徒。所以这个每一个从婴孩开始就有一个使命感。所以他们教会呢讲完道出去，牧师不会说啊，平安平安，牧师说你被拆了，你怕不怕？弟兄姐妹，如果牧师对你说你被拆了，你会怎么反应啊？没有反应啊。如果牧师说你被拆了，而不是说你平安了，哇，聚会结束了，我们到现在聚会结束了，不是，你被拆了。感谢神，你知不知道啊？你知不知道这个教会啊？每一个月啊，都会差派长宣、短宣或出去职堂的 出去。每一个月啊，很多教会等整年几年，有一次一位牧师跟我讲说，还说长宣短宣都没有人参加了。那这间教会感谢上帝，这间教会每一个月的差派长宣短宣跟出去职堂的，所以他们到2020年已经值了600多间。所以这边说顺从主的大使命，对他们来说呢，已经不是一个压力负担或者很恐怖的事情，而是他们不能错过的祝福。巴不得我们也能够有这样的同样的同感，一讲了宣教，哎呀，主啊，你差派别人吧，不要差派我。他们是争先恐后的，他们觉得是说，哎呀，这个不能错过的一个祝福来的。在他们接受洗礼的时候呢，除了承认相信耶稣基督将他们从罪中拯救出来以外，他们还有一个承诺。承诺什么？这边我打出来的，愿意做上帝呼召他们去做的一切，去上帝呼召他们去的任何地方，他们都愿意。这是非常非常不同的。他们在神面前有个 commitment， 一个委身，我愿意。我们常讲说，主耶稣说你的救主，生命的主，对，是的，生命的主，这由神来掌管我们的生命啊。什么意思呢？认领和往，当主耶稣呼召你，要你去哪里，你愿意去吗？主耶稣要你去做的事情，你愿意去做吗？这边呢，一个有使命感的人生是一种生活方式。我讲传福音是一个 lifestyle， 一个生活方式，成为一个生活方式。你随时你就会想到要传福音，随时在跟人家谈福音。所以这个有使命感的人生也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生活方式，也是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向主的一个承诺，基督是我的主，不单单是我的救主，也是我生命的主。那我自己也是一个领受神给我的使命，向神有承诺的人。所以使徒保罗在这个罗马书这边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我们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无论是活着或是死了，总是属于主的人。我就记得有一首诗歌，好像你们曾唱过《使命》，就是从这个经文出来的，无论生或死，都是为了荣耀神。无论生或死，都是属主的人。感恩啊，我们不需要害怕，我们不需要害怕在世上的年日，人都会死，都会走到人生终点站。既然我们有了宝贵的救恩，我们不要害怕。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感谢主，这是使徒保罗的心志，今天也成为我跟随主的心志。下面我很快讲，我不会给你们太多讲太多。今年三月我就由福音志传会赖牧师牧师安排我有一次短宣的机会，最主要呢是去学习去了解民间伊斯兰他们的文化跟他们的信仰，另外我也在寻求上帝怎么继续带领传人基金会前面的方向。好，我的手机提醒我时间到了哈。好，马上讲完哈。这边我们看到里边这个左上角达雅族。达雅族是婆罗洲的原住民，过去19世纪以前他们是猎人头的，他们不是拿来吃，他们是觉得表示你家里面多勇英勇， 那他嫁女儿的时候，也要看这个女婿家里有几个人头，就表示说你能不能够保护我的女儿啊？所以这样的一个民族，但是因为有人愿意，有人愿顺从主的使命，如今这个加里曼丹的地方的基督徒信主最多的就是达雅族的人。最后呢，我想，用一首的诗歌，也表示我的身心哈，就结束。用我一生，神乃是生万邦与万民，宣召了你我做他的子民。成为万国得福的器皿，谁愿顺从主使命？用我一生，主啊，用我一生，不要叫我空有之。用我一生，主啊，用我一生，不要叫我败在地土。用我一生，主耶稣，用我生命侍奉。你遵行主旨，跟随主教忠心，将福音传给万邦万民。Amen。父啊，父啊，你今天仍然在发出呼召，因为还有许许多多的人在救恩的门外，你不是单言，你乃是要万人得救，不要一人沉沦。主，我们听这样的话语，听了耳朵已经生老茧了。主，你今天你复活的能力再一次眺望我们，触动我们，让我们愿意起来，让我们不是在坐着，让我们起来满足你的心意。无论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你的见证。谢谢主耶稣，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